这样子啊，这两件事来比对一下，还是求生阿弥陀佛有可能和你的亲爱人、亲爱的人在一起。我说到这里，我再说一件事啊，说是我有儿，我有女要出家，我反对。啊，反对也有道理，因为这人的感情是这样的，我不愿意分离啊。好，但事实上你能分离，你能做得主吗？还是不能的啊？不能的这件事，比如说是这个女儿嫁出去了啊，和那女婿在另一个国家住，你能反对她去另一个国家吗？还是不能的啊？那么但是不能反对，你也得要忍受着。所以但是在出家我就反对，好，这是一件事。但是要出了家呢，他要修要圣道有成就啊，他能来救护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弟弟，这亲爱的人他都能来救护。所以如果是不让他出家，他既和我们一般人这样子生在社会上生活，社会生活也就是老病死这样，老病死以后，水液流转以后，谁能救护谁呀？这个果报来了啊，谁也顾不了谁的呀。所以你想一想这个道理呀，啊，这也是和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事情也是相似，啊，也是相似这件事哈，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呀，啊，决定求生阿弥陀佛国。对于这世界上亲爱的事情忍耐一点呢，暂时放下一点，因为你到了阿弥陀佛修行成功，你还可以回来的嘛，并不是永久的分离了嘛，啊，所以应该在今天呢就决定这件事。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发愿求生净土的时候，诚恳一点发愿，就是阿弥陀佛真是来了的，就是今你正在愿生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好，我现在就接你去，你现在就去，你不要说哎呀我还有事情没办，等一等啊，那就是表示你不诚恳了。所以这个发愿求生阿弥陀佛这件事啊，要诚恳一点发愿。假设是你一个人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发愿你可以最少一念两次，最好是念三次，连续的念的三次，诚恳的念呢，啊，诚恳的念呢，啊，一方面是你的心诚恳呢，啊，所以你会诚恳的念这个发愿文。另外还有个道理啊，就是你这样诚恳的念这个发愿文的时候啊，你这个诚恳的力量啊，熏习在你的心里边了啊。一次一次的发愿呢，使令你的心里面的这个诚恳心呢，逐渐的加强了啊，力量是很大的呀。等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得有几十年的时间的熏习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愿力非常的强啊，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诚恳的愿力一定要发动了的时候，心不会糊涂的，心就不会糊涂。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其他的因缘来刺激他呀，你心里面不会糊涂，还是愿生阿弥陀佛。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天天念佛发愿的时候熏习的力量，那个时候力量大。如果你平常发愿的愿生阿弥陀佛，好像是我随着大家念就是了，我心里面没有诚意，那就是不没有在心里面熏习力量，临命终的时候也就没有力量。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呀，啊，自己对于这件事啊要注意啊，你要诚恳地发愿修生阿弥陀佛国啊。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你同时你念阿弥陀佛很好，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很好，同时你也要拿出点时间呢，啊，观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无常的呀，啊，就是这四句话可以念。积聚皆消散，崇高必堕落，何会要当离，有生无不死。念这四句话，然后思维，慢慢的心情就淡一点了，你就对阿弥陀佛的往生这件事重视了啊，你就这个诚恳心就能建立起来。所以我 我们老是念阿弥陀佛是好啊，但是你要对于这个我们现前生活中的爱着的事情啊，你没有一些智慧来观察呀、啊，来减轻自己的执着心，你没有做这件事啊，还是有问题的呀、啊，还是有问题的、啊，所以也应该做这件事啊，观察我们所爱着的心呢、啊，把它减轻、减轻、减轻啊。这个诚恳发愿的心呢、啊，才能建立起来呀、啊。这是这个事情是互为因果的呀。好、嗯，这是一件事啊。我们发愿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发愿这个事情应该要诚恳这件事。第二件事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一心不乱，啊，不要啊。不要念的时候又东想西想，你不要这样做哈。这件事啊，怎么办法能令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心不乱呢？才能一心不乱呢？哈，这个事情也要注意这件事哈。这个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这件事啊，这个。也还是啊，与自己的智慧有关系哈、啊。就是我要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为什么心里面乱，心里面东想西想呢？东想西想，想什么事情呢？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。你日常生活什么事啊？你念阿弥陀佛打妄想的时候，就是妄想这些事，另外没有事。另外你不会有别的妄想，不会的哈。这样说呢，你一定要预先想啊，我一定集中我的精神呢、啊、我不要去打妄想。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假设我们现在打佛七啊，我们去念接这个念佛七，接念佛七的时候我们念佛啊，从早晨起来念佛到晚间休息念佛，念多少支香。如果你特别注意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什么时候念佛容易一心不乱，什么时候念佛容易乱，你应该知道。和打禅期一样，打禅期的时候早晨起来静坐，一直到晚间静坐，你就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容易心里面要直就直，要关就关，什么时候直也直不来，关也关不来，连打妄想都不能，但是又心里又不能明镜而住，就是有这个情形啊。好，说我们现在说念佛的事情啊，你要打念佛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件事。这件事，我现在我孤妄言之哈，什么时候最合适呢？有两个时间呢、啊。假设你要特别注意的念佛，会感觉到好。什么时间？就是精神旺盛的时候，精神强壮的时候，精神旺盛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是精神旺盛的时候？就是吃完饭以后，一个钟头以后，吃完饭一小时半以后。因为吃完饭以后啊，人容易打瞌睡，哈。你过一个半钟头或者两个钟头啊，这个时候人的精神旺盛，不打瞌睡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心力强，心的力量大。你这个心的力量大，我诚心的念佛，他就能一心不乱。你要是疲倦的时候啊，不行，疲倦的时候心的力量退下来了，力量不那么大了。你要念佛，会偏见有妄想，或者瞌睡来了。就不容易一心不乱，这是精神旺盛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第二个时间呢，就是休息了以后的时候，好的，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休息，早晨呢你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心里面你诚心的念佛的时候，他就能一心不乱。当然这是习惯哈，我天天这时候睡觉，我天天，可是这个时候忽然要早起要念佛，那不行， 那你心里面可能是打瞌睡了，或者念佛念不好，就是要你的要适合你的习惯，而休息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念佛容易一心不乱。当然还是有时间性的，不是说是啊，我这时候一心不乱就永久的一心不乱，哎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哈。你要知道，我这个时候是一心不乱的，当然是多数哈，不是说是百分之百，也不是那么样哈。你就抓住这个时间好，认真的念佛。抓住这个时间认真的念佛，认真念佛的时候过了时间就可能是无效了，但虽然无效，但是这一段时间你一心不乱的念佛，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一心不乱的种子了啊，道理还是这么回事啊。说我前两个钟头念佛一心不乱了，可两个钟头以后念佛就乱了，不要紧，你前两个钟头的一心不乱没有白念，就是在你阿赖耶识里熏习了这个种子了啊，所以你过了一个时候啊，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啊，两个钟头左右，又是来了一个机会了，你还努力的熏，一心不乱的念佛。假设能有两个钟头一心不乱，又熏习了，又在你的心里面呢熏习了这个一心不乱的种子了啊。所以你长时间念佛呢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呀。你内心里面的一心不乱的种子强起来了啊，你就有可能从早晨念佛一直到晚间完全是一心不乱，完全是一心不乱的，就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。好，当然这个地方啊也是与我们对于啊日常生活的事情啊，这个贪着心也要轻一点，贪着心也轻一点。如果你要是很执着啊，还是有困难，你心里面时常的惦念呢，那是不行，还是有困难的。所以自己也还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我这个愿力啊不够恳切，或者是我对于啊也生活的事情啊有特别爱着的地方啊，你都需要用智慧啊来开导自己啊，不要那样子太重，烦恼要轻一点。虽然不能完全断了烦恼，烦恼要减轻。好，这样子啊，你一心不乱的念佛，诚恳的发愿，都能成就。成就了，那就像《阿弥陀经》说的了：平常生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的时候心不颠倒啊，你就成功了，就往生阿弥陀佛国去了啊。我今天呢？预先心里面想讲一个故事，我就看这个书上找几个故事啊，我都不满意，所以这一个我今天准备的故事还是不要讲，我再从我心里面以前记住的故事讲一个，讲两个，讲一个故事哈。这故事我在讲别的经的时候曾经讲过哈，这个。这是关于啊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啊，这个必修啊用功修行的情形啊有问题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来开导必修的时候说的这个故事啊。这个什么呢，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啊连续的啊七天下大雨，一天下雨哈，下雨这也很平常的事情啊，没什么特别嘛，但是有问题了，就在那个山野里边有狼啊，这个狼它要找东西吃啊，这是别的这个牧羊的人也没到郊外去牧羊，下大雨它不牧羊了，这个狼要吃羊吃不到了啊，其他的东西都藏起来了，它也吃不到，有时候到了村庄的各区里各处找东西吃都找不到，找不到没有东西吃，只好回到洞里去了。回到洞里面就心里想啊，好，我今天呢吃斋好了，这个吃斋是什么意思，过午不食的意思。我们现在用这个吃斋的话是素食，吃素叫吃斋，其实这个素食说斋也是可以啊，但是过午不食叫做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 这个、啊、这个狼啊在洞里面呢、啊、哎呀好，我今天呢、啊、守斋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得安乐住。这四句话这个心情也很难得呀、啊、哈，发这个心也很好嘛哈。这个时候正赶上天上的十地欢迎呢来到人间来视察，就是走走到这里哈。当然这时候他是在天空里走哈，就十地欢迎有神通啊，就知道狼在洞里边呢，这个两个念头，一个是要持斋守斋，一个是愿一切众生得安乐住。十地欢迎很惊奇，这个狼会有这样的，会要持斋守斋。但是十地欢迎马上心里想试一试，你真的持斋吗？真的守斋吗？于是乎、啊、这个狼在洞里面呢，就听见洞外头有狼叫，有这个羊啊在叫，从那在洞口听见这个声音。这个狼是吃惯了，常常得到羊又要吃这个羊的，现在一听见这声音很习惯嘛，他心里想啊，我要持斋，我要发心吃斋呀、啊，立刻就有功德了哈、啊，立刻就有羊上送给我吃，那么我就来了我就吃，吃完了再吃斋嘛。啊、这个羊也是，他这个心也很灵的呀、啊，他就从洞里面跑出来了，跑出一看哈、啊，是个羊，他就向着追去了，追就羊就向前跑，先跑，他就在后面追呀、啊，这个狼是啊。追的时候赶看看就要追住了啊，但是这个羊忽然间就掉个头来呀、啊、要来咬这个狼，狼一注意一看是个大狗，并不是羊的、啊、这个狼的七天没有吃东西了啊，这个体力也是衰退了啊，哎呀就一看这个狗这么凶啊，他也怕了，他也赶快跑、啊，反正总而言很侥幸啊，就跑到洞里面去。嗯，心里想，哎呀，真是倒霉啊！就是好了，还是实在吧，就是这住下来的。那在那里就休息了，休息了这十天后，又过一会儿啊，又听见呐、啊，有个羊叫，他就讲，他一注意听，是羊的声音，他又出来了。出来一注意看，我刚才看花眼了，现在注意看呢，哦，是羊，他又追去了，追去了的时候啊，又看看要追上了，又变成个大狗要来咬他，他只好又跑了，又跑回洞去了。反正隔了一会儿，又听见呢，不是大羊叫，是小羊羔叫，这个声音在那叫，哎呀，这个羊，这个狼说呀。你现在就是一块肉送到我门口我都不要了，我一定吃斋了，受斋了，我再不受你欺骗了，这个狼是狡猾了。佛说这个故事说完了啊，就说到这个正义、啊、说我们呢、啊、出家人用功修行啊，这意志要坚定，意志要坚定，就是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啊，你愿上阿弥陀佛，你这个愿要坚定，不要说人家说不世界也蛮好嘛，我不要等一等，等我、啊、等来一生的吧，我今生现在实在是享受享受吧，不可以啊，意志要坚定、啊嗯、不要像狼守斋那样子。那么这是一件事哈、啊，就是刚才我说我们要发愿往上阿弥陀佛国，这个愿要坚定啊，要诚恳地念阿弥陀佛啊，才能得一心不乱，才能有把握往上阿弥陀佛国哈、啊，这是一件事。我再讲第二个故事，这第二个故事讲完呢，我们就结束了哈、啊。第二个故事什么呢？有个仙人呢，在山野里面，深山里面读书，啊，在读书，读书有个狐狸来了，狐狸就在仙人旁边呢，听这个仙人读书，啊。那么今天也听他读书，明天也读书啊，这个月也听他读书，下个月也读书，读了很久，听了很久的时候，这个狼这个狐狸忽然间开悟了啊，说我今天我可以做兽中之王了啊。 偏见，他教我的这个事情。那么呢，看他怎么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他有一天各处走啊，遇见了一个有病的狐狸，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狐狸，有病的狐狸。遇见他的时候，这个狐狸就对这个有病的狐狸说：“我现在要杀你。”这有病的狐狸说：“为什么要杀我呢？”说是你要听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就不杀你；如果不服从，我就杀你。这个那个狐狸因为有病嘛，远要嘛，只好哈哈，我听你，也就听他的。就是这样子啊，他们现在两个狐狸了啊，后来用两个狐狸的符去降服另一个狐狸，逐渐的降服了很多的狐狸啊，哈，他狐狸特别多了，他是狐中之王了啊。然后他就这样子啊，又降服了这个大象啊，降服了狮子，降服了很多的哈、啊，很多的他是兽中之王了啊。兽之王他一成功了以后呢，他心里面有个妄想哈、啊，我是个狐狸呀、啊，我的太太也是狐狸、啊，这是不对的呀、啊，我应该娶国王的小女儿做我的太太才是对的呀、啊，有这个妄想。于是乎他率领了很多的兽啊，到这个首都去围，兽很多，包首都围起来了。围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有老虎，又有大象，又有狮子啊，兽很多又。这个时候啊，很快的呀、啊，这国王就知道了，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啊，派人呢、啊、和这个狐狸来交涉，究竟怎么回事情？狐狸说啊，我的目的就是要你国王的女儿做我的太太，就这件事。如果你同意我没事，如果不同意我灭了你的国家，就是这样子回答了。回答这个使者回去报告了国王，国王心里面皱着眉头，这东西有这么多的老虎，有这么多的狼，有这么多的狮子，也是很头疼啊，怎么办呢？也就开一个会议，还会有很多的臣下呀、啊、都同意，说是何必另娶一个女儿啊？你就给他要求就给他嘛，我们安平安无事的很好嘛，我们一定和他作战，也未必有把握战胜嘛，哈，就是这样讲。这国王心情也不舒服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大臣说不，我们一定同他作战，不答应这件事。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说有办法，如此如此就可以。于是我派一个使者就去向那个狐狸说，我们的国王不同意，就是同你作战，同你作战，要会在什么时候就和你开战呢、啊？但是开战的有个条件呢，就是让你这个狮子啊，是先战后吼。老虎狮子就是已经开战以后啊，他在吼，就提出这么个条件。其实这狐狸想一想，你是先战后吼啊，就表示你是怕他吼，那我就下命了，先吼后战。这狐狸他有他的聪明啊，但是他也是糊涂了。他这样子好，这时候这个大臣下令啊，大家都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，这个军队也是准备好了哈。准备好了的时候，这个狐狸这个到那个妖定的时间要开战了的时候，他先下令啊，这个老虎是先吼哈。先一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狐狸是在大象的身上啊，在那里啊，坐这个大象的身上啊。这个老虎是一吼的时候啊，这个狐狸啊，他的心脏就破碎了。他一听见这个老虎狮子一吼啊，狐狸的心脏一破了就死掉了，从这大象上就摔死了。所以这个王一死了啊，我们说做鸟兽散，这一定是大事，散都散了。于是乎国王就胜利了。这件事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人要有成功了以后，不要骄慢，你不要骄慢，你还是谦虚一点好啊。 一加慢了的时候啊，说非分的要求啊，你就会，你就离失败不远了啊。所以人不要骄慢啊，骄慢的人你多数是有优点，他是骄慢的呀。但是有优点你不要骄慢，不管是有什么优点，你谦让一点好。现在我们还说念佛呀，如果你能够得到一心不乱了，你又能够啊，我们说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。但是你有智慧能调伏自己的烦恼，能够一心不乱了，你还要加上一个智慧，不要骄慢。别的人没得一心不乱呢，你要同情他，能够开始他得一心不乱的方法，大家都得一心不乱。你不要生高慢心，你瞧不起别人，不要这样。如果你一生高慢心，一瞧不起别人呢，你的一心不乱就会死掉了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其实这些故事都是经论上都是佛说的呀，但是主要是告诉比丘啊，要修行的意志要坚定啊，这个有成就的时候不要骄慢啊。我们用这个故事啊来提高我们的警觉，我们好好念佛，念佛有成就的时候不要骄慢啊，我们还是很谦虚的呀。大家都得一心不乱，于是乎别的人呢更会尊重你，更会欢喜你。如果你要一骄慢呢，很多人都远离你去了啊，不同你合作了啊。而自己的骄慢心又破坏了自己的一心不乱呢，这是一个很对自己很不利的事情啊。所以我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对的，但是要提高自己的智慧啊，发愿要诚恳，念佛的时候也要用智慧啊，使令自己一心不乱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心也是不乱，心也不颠倒，那么阿弥陀佛放光来接引，就容易往生了啊，这件事就成功了，你没有白辛苦啊。我就讲到这里好了哈。